我们在两个礼拜就是复活节了。那通常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讨论的题目都是跟这个生命很有关。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就是新的生命。有三位牧师，他们在一间咖啡店里面在讨论说，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第一位牧师呢说，生命的开始是当那个肚子里面的宝宝一生出来的时候，他吸第一口气的时候，那时候生命就开始了。然后另外一位牧师说，不是，这个太不科学了。生命开始的时候是当那个妈妈一怀孕的时候生命就开始了。然后第三位牧师呢就说，你们两个其实都错了，你的生命开始是当你最小的小孩子搬出去离开家的时候，你那时候生命才开始。这个要怎么控制，不好意思哈，是不是要打开啊？要打开 OK 好。所以当我讲到生命，其实呢，很多人心里都有不同的观念这样子。那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新的生命，我们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第一个就是生存的生命，就是你是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的寿命，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生命。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要思考是有意义的生命，就是你生命中的方向，你生命中的这盼望。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思考生存的生命。其实我觉得生命真的是很奇妙。几个礼拜前，我到我们家的后院，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半年没有浇水了，所以草都死光光，然后之前又没有下什么雨，然后我到后院一看，全部都是黄黄的一片，但是呢，在树下的一个角落居然长了一片很漂亮的花，这就是我造的。那时候我就很惊讶，因为我看到那个花，我就说，我又没有浇水，它为什么长得这么的美？那个太阳照下去的时候好像在发光一样。当我在欣赏那花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中有一个经节，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这段经节讲说，其实呢，神做很多事情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神那个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其实我们是看得见的。我们是要借着神所造的这个万物中，我们就可以领悟。所以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你看那个太阳上升下降，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们从各式各样的植物动物和人都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在当中。其实生命真的是很奇妙。我们来思考一下生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比如说我这里画一个圈圈，然后这圈圈就是我们所有世界上生命的共同点。这里有三个共同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生命是其他生命而产生的，就像我们人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还有呢，树呢，它原本是一颗种子，那那颗种子是从另外一棵树上长出来掉下来，它才有那个生命。所以这是第一个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就是生命必须要依靠其他的东西才能生存。像我们人，我们需要空气，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很多其他东西我们才能生存。那树呢，树需要阳光，树需要水，树需要土，它才能成长，它才能生存。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共同点，第三个共同点就是时间久了，所有的生命都是会老化的。我们人在美国平均的寿命是差不多80岁，那树呢，有些树可以活几十年，有些树可以几百年，甚至有几棵树可以活几千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天它还是要面临死亡。所以这是这三个是生命的共同的地方。但是朋友们，我邀请你思考一下，自己思考，在这生命最早最初的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是从这个圈子里面来的，还是从这个圈子外面来的？我相信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这些生命最初是从圈子外面来。圈子外面是什么？圈子外面是神。因为圈子外面呢，就是这个圈子外面就是不需要其他生命，它不是被其他生命而产生的，它不需要依靠其他生命它就可以生存。还有它是永远的，它是不会改变的。神就是这样子，神不是其他生命而产生，神不需要任何东西它就可以存在。还有神呢，他是永恒，神说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神， 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他赐给你生命，赐给我生命，生命很奇妙。在以赛亚书45章12节这里说，这是神说的话，他说，我造了地，又造了人在地上，我亲手展开了诸天，又命定了天上的万象。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其实我们的生命，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其实还蛮规律的。大部分的人都会经过这个过程，我们都出生，然后你就会成长，然后你就会求学啊，之后交男女朋友，那有些会结婚生小孩，然后 到有一天呢都要面临死亡。那这里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比喻，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比喻就是说，假设你的生命就是一天当中，哦，在你的生命中现在几点呢？比如说你起来就是你出生的时候，然后你面临死亡的时候就是你睡觉的时候。那假设你早上是7:15起来，晚上11:30睡觉，然后平均生命在美国是80岁，那你20岁的时候是早上11:19，那时候还没有吃午餐，肚子饿的时候。然后呢，你30岁的时候是下午1:21，吃完了午餐了，回去上班了，回去读书。如果你40岁的时候，那是下午3:23，那时候太阳最热的时候，晒得最热的时候。那你50岁的时候呢，是下午5:24，那时候差不多该准备回家了嘛，开始下班，差不多准备要回家了。那你60岁的时候呢，7:26，太阳已经下山了，你那时候大概在吃最后的晚餐，最后一个 meal。 然后你70岁的时候已经在休息了，9:28，在休息要准备要去睡觉了。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现在几点了？在我的生命中现在是3:30。在你的生命中现在几点？你可以思考一下。我看大家大部分的人在这里应该都是下午1:00到差不多2:30中间嘛。那有一些当然是5:30，是吧？你是说张牧师吗？5:30。所以对我来说，早上的时间对我来说过得比较慢。然后我早上绝对不会想到说，我一起来我就不会想到说，哦，我要睡觉了，对不对？我早上时间过得比较慢。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时间就越来越快，因为当我忙的时候时间就过得越来越快，一转眼我就下班回家吃晚餐，然后带小朋友去睡觉。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说，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不太会想到有一天你会睡觉，你要面临死亡。但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哦，之后这个死亡的事实我要怎么去面对。那其实很多人，大部分人都不想要面对死亡。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一句话你可以常常看到，那一句话叫做 Memento Mori， 这是拉丁文。 Memento 就是你要记得， Mori 就是有一天你会死，你要记得有一天你会死。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平均的寿命只有40岁，那有些可以真的是活很久了，但是因为他们医学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可能明天你就会死，你要记得哦，你要珍惜你的生命，有一天你会死掉。这一句话的来源还蛮有趣的，他是一位罗马将军，他出去打仗，然后打了胜仗了，他就打胜仗回到自己的城市嘛。那你回到城市就在马路上游行，就很多人在那旁边欢迎你。那这位将军呢，他后面就带一个奴隶，那一个奴隶的责任就是要提醒这位将军说，今天你打胜仗你很荣耀，明天你打败仗你就会死掉。就是这个奴隶他的责任就是做这一个，所以这个字的来源就是从这个将军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来的。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去面对死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就是生存的生命之后必须会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敌人，因为它会结束我们的生命。再来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生命，我们来思考有意义的生命。有一位艺术家，他认识 Michelangelo。 Michelangelo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听过，虽然不知道他是谁，可能都有听过。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艺术家，这个就是他雕刻的大卫的形象，在意大利。 那这位艺术家他认识 Michelangelo， 那这位艺术家呢，他有一次他自己雕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天使，然后他就很想要邀请，他就很想要请 Michelangelo 来帮他看一看他雕刻的怎么样，所以 Michelangelo 就答应了，他说好，他就到那个艺术家那里去看这个天使，然后 Michelangelo 就看了很久，他前面后面全部都观察的非常仔细，到最后他跟这位艺术家说，你雕刻的很好，哎，只可惜缺少了一样东西，他就走了。然后这艺术家呢，他自己很骄傲嘛，他又没有那个面子跑去问 Michelangelo 说他自己缺少什么东西，他这个雕的缺少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拜托他一个朋友去问，他说拜托了，你去问一下 Michelangelo 啊。然后那朋友就说好吧，然后那个朋友就到 Michelangelo 那里就问说，这个他的那个雕刻到底缺少什么东西， Michelangelo 就说他缺少的就是生命。你知道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很不错，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家庭，很棒的先生或是太太，很好，银行里面有很多的存款，但是他们缺少一样东西，他们缺少的就是生命，他们在生命当中没有盼望，他们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我上个礼拜在网络上看了一个调查，他调查了1700个人，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年纪，然后他里面发现说，75.8%的人认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存在，他不知道 purpose 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四个里面有三个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其实朋友们，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很惊讶，因为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国王，名字叫做所罗门。这所罗门国王呢，他那时候就寻求生命的意义，他也找不到。所罗门可能你有听过，不是圣经里面读过，就是可能电视上啊、电影里面有讲到这个所罗门这位国王。他是以色列一位非常有权力、有影响力、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富有的一位国王。他的一生当中就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记载他的经验呢，都记载在一本书叫做《传道书》里面。所以所罗门他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寻求什么是生命，生命中的意义。第一个，他寻求名誉。你知道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对不对？虎死掉那个皮很好用嘛，但是人死掉呢，你希望留下来什么？名，你的名字，你的 legacy。 所以所罗门呢，他就去追求名誉，但是他到最后发现说，我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到最后还是没有人记得啊。所以他觉得追求名誉没有什么意思。再来，所罗门他追求什么？他追求了知识，他追求了智慧。所罗门发现说，智慧很不错哦，有智慧的人会得到别人的尊敬，然后呢，智慧是胜过武力，他比那个军队都还要强。但是所罗门他又发现，哎，你的智慧多啊，你的愁烦也多，而且呢，到最后智慧人和愚昧人都是会面临死亡的，所以追求这个到最后也没什么意思。所罗门他又追求什么？他追求了东西，他追求了钱财。他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以来最富有的一位国王，他发现说钱真的很好用，他说钱可以解决万事，但是呢，他也发现说钱不能满足人的心，人的心像是一个无底坑一样。那你所以追求这个钱财到最后也没什么意思。最后所罗门他追求什么？他追求享乐。那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尤其这个环境，大部分人其实都在追求享乐，所以呢，我现在更深一度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罗门他的这些经验，他追求什么样的享乐。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所罗门他自言自语哦，他说，我自己心里说，来吧，我用享乐试试你，让你看看有什么好处，我就尽量的享受在这当中，看看我能不能找到生命中的意义。所以所罗门他先追求什么？ 他追求嬉笑。他说，我要用正面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我要一些人在我的周围可以整天让我很快乐，让我在那里笑。然后所罗门说，啊，这是狂妄。再来，所罗门追求什么？在第23节，所罗门说，我心里愁思怎样用酒使我的身体畅快。我要用酒，你知道酒就像有很像现在社会很多人用毒药毒品嘛，因为酒其实也是会上瘾的，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就心里不愉快，就喝些酒，然后就让身体可以畅快一点，让他的心里脑子可以放松一点。所以所罗门也追求了用酒。所罗门还追求什么？他在第4-5节，他说，我大事发展，为自己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和庭园，在园中栽种各种果树。他追求什么？他追求生活上的舒适。他要有一个很好的住的地方，一个园子他可以去享受，他在这个平静的环境当中去享受，说不定在这当中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然后所罗门还追求什么？所罗门在第8节说，我又为自己招募男女歌手，就是现在的音乐嘛，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去听演唱会或是看那个 Broadway Entertainment。 所罗门那时候也是啊，他也去追求这一方面啊。再来，所罗门他追求什么？第8节这里说，所罗门收纳许多妃嫔，是世人所以为乐的。这是什么？这是性方面的满足，这是 sexual pleasure。 所罗门有很多很多的太太，他在想说，我是不是在这个性方面我可以得到满足，我就可以找到生命中的意义。再来第10节，所罗门这里说，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抑制。我想要什么我就要去得到，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可以享乐我就去追求。这就是所罗门说的。你知道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嘛，对不对？你如果可以做什么，你想到想要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那不就是你的生命的意义吗？这不就太好了吗？所罗门那时候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人就是没有像他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有钱，所以我们做不了。但是你看所罗门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在第11节说，然后我审查我手所做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就的，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他追求这么多，到最后结论是虚空捕风，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为什么在日光之下会毫无益处呢？你知道我们人有一种习惯，有一种观念，这个叫做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 比如说你今天去外面跑步，大太阳天气很好，你去跑步，然后你一直跑一直跑，跑了1个小时之后，你流了好多汗，然后又好渴哦，好想喝水，然后跑到一个杂货店，他在那里发那个免费的书跑，然后你跑到，哇，免费书跑，你要不要一罐？好啊，咕噜咕噜咕噜灌下去，哇，书跑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对不对？然后他说你要不要第二罐？好啊，咕噜咕噜灌下去，还不错了，要不要第3罐？要不要第4罐？要不要第5罐？要不要第6罐？当你灌下第7罐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认为苏跑是世界上最难喝的饮料，对不对？这个就是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 当你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鲜，但是你在累积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意思了。这真的是空虚啊，你到最后在追求什么？就像捕风一样。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有意义的生命。所以我们刚才看了生存的生命，你要面临的是死亡，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敌人。然后在生活当中呢，你要追求意义，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其实这两个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的人生观是当我死掉的时候，什么就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 everything disappears， 那你生活的意义会是什么？我就去享受嘛，我居然有一天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可以享受就去享受，我要站在人家头上就踩到人家头上，就踩到人家头上，我要占人家的便宜就占人家的便宜，我可以得到的我就去得到。但是朋友们，如果这是你的 生命的价值观，你到时候会发现，就像所罗门说的，空虚啊，最后找不到生命的意义。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得到生命的意义呢？其实所罗门他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说你在日光之下找不到，你要在哪里找？你要到日光之上你才找得到。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的价值观。这个日光之下就是这个世界，日光之下就是神。我们来比较这两个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说你很成功，别人会来服侍你，但是神说你很成功，你要去服侍别人，完全的相反。这个世界说你要让每个人都看见你善行，但是神说你如果让人家看到你行善，你已经得到那个奖赏了，但是你如果默默行善，我必报答你。这个世界说你不要去理那些亏待你的人，甚至有些人呢，你要去报仇。神说饶恕那些亏待你的人，因为当你饶恕之后，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释放。这个世界说外表最重要，神说人看重外表，我看重内心。我不在乎你是男的女的，我不在乎你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好看不好看，我看重的是你的内心。这个世界说你要尽你所能的去取，去得到东西，神说你要尽你所能的去给。耶稣说施比舍更为有福。这个世界说爱是一种感觉，所以没有感觉了那就分手吧，但是神说爱是一种决定。我们是这么的不可爱，但是神决定爱我们。这个世界说没有人能知道未来，神说你的未来在我的手中。这个世界说我们对死亡无能为力，神说死不能在我的人身上掌权。这个世界说人生苦短，你就尽量的享受吧，居然有一天什么都没有的，你干脆就尽量享受吧。神说什么？生命是永恒的，你要活得有智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是完全的相反。你要往日光之上，你就可以找到生命中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思考一下，生命从哪里来？我们来思考一下，要怎么样得到那个胜过死亡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生命中才可以有意义？生命，新生命是从哪里来？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他是光。光有多重要？你知道，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太阳的那个光，植物它就不能成长，对不对？没有阳光，它没有 photosynthesis， 植物就不能成长，会死掉。没有植物就没有动物，动物没东西吃。没有植物，没有动物，那我们吃什么？我们也会死掉。所以阳光是赐生命的。耶稣说他是光，他要进到你那黑暗的心里面，他进到你那个黑暗心里面，照亮你，你的生命，所以你前才可以看到前面的道路啊，你才不会撞到东西或是跌倒啊，你才可以看到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脏的，你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耶稣他是光，他要进到你的心里面。耶稣他不只是光哦，他这里还说什么？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十到十一节，这里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常常用一个图片，就是他是牧羊人，然后跟随他的就是一群羊，所以他要保护这些羊，他要赐给这些羊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耶稣要赐给你生命中的意义。耶稣回答了我们生命中的意义的挑战。再来呢，耶稣说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在这里他告诉你说，他有胜过死亡的答案，他可以解决这生存的生命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死亡。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再来，耶稣还说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6，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知道吗？其他宗教有很多人可以告诉你说，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道路，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真理，我可以告诉你去哪里找生命。但是耶稣不是说这话哦。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不是告诉你去哪里找，他说他就是。所以你要得到生命，他就是你要找的。然后再来，耶稣还说，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哇，很多人听了这个，哦哟，你们好狭窄哦，对不对？听到这个我退化好几步，不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不是条条道路都通天堂吗？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才能到神那里去呢？但是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耶稣是谁，你就不会这样子想，你就不会想到这是这么的狭窄。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是谁。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线索，耶稣是谁。在约翰福音14:7，这里说，这是耶稣说的话，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耶稣说，你如果认识我，你就认识神，你如果看见我，你就看见神。再来，耶稣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在路加福音5:20，耶稣看到一个摊子被四个朋友扛在一个床上带到他的面前，要他得，要希望这个摊子可以得到医治。耶稣居然说，朋友，你的罪赦了。耶稣赦免这个人的罪。然后耶稣的那些敌人呢，那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说什么？他们议论起来，他说，这个人耶稣，Who does he think he is? 这个人是谁？竟然说健忘的话，除神一位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在这里赦罪了。他的敌人说，除神一位以外，谁能赦罪呢？这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耶稣的身份。再来第三个，耶稣跟那些以色列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祖先哦，他们的以色列人祖先是亚伯拉罕。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在你们，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在你们祖先还没有生出来之前，我就已经存在了。这是讲到耶稣什么？讲到他的什么样的来源，对不对？所以你大概开始了解耶稣是谁了吗？然后到最后，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死了，被埋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显现给超过500多个人。圣经上跟我们讲说，他显现给超过500多个人。他显现其中一个显现的是他的门徒多马。当多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来到世上，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神在一个人里面，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话，他说的这些话就不是那么狭窄了，对不对？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耶稣在说什么？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本来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如果不是借着神，你就没有人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就是这么简单。耶稣基督他是神。再来，我们来思考一下，这里有一篇文章，作者是 Os Guinness，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One Solitary Life， 那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我就读给大家听。他这篇文章在形容耶稣他的一生。那当你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耶稣跟我们所认识那些伟大的人物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说， 他在一个无名的村庄出生的，是个农妇的孩子。他在另外一个村庄长大，在那里他是一个木匠，一直到30岁。之后他到处宣教3年，他从来没有写过书，也没有办公室，他从来没有娶过妻子，没有生过孩子，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没读过大学，也没去过大城市，他从来没有离开他出生的地方超过200英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可以被称为伟大的事。他没有任何的证书，才33岁就被政府抓了，他的朋友都离他而去，其中一位更是否认他，他的敌人说假话控告他，使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钉在两个小偷的中间。当他要死的时候，在看守的士兵分他的衣服，那衣服是他唯一在世界上所拥有的财产。当他死了之后，他就被放在一个朋友的坟墓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可以被称为伟大的事，但是经过了2000多年，今天他仍是历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所有历史以来作战的军队，所有历史以来的政府和国王，没有比这一个生命影响人类的历史还要大。为什么一个生命没有做过任何伟大的事情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历史呢？为什么我们今年2014年是纪念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2014年呢？你知道吗？这个答案就是耶稣他是谁？耶稣他是神。所以最后我用罗马书3:22-25来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你要怎么样可以胜过死亡，在你生命中找到意义。罗马书3:22-25，22节说，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这里讲到说，神的义就是要毫无区别的给所有信的人。这里讲的所有，圣经的原文那个原文意思就是所有，他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不管你是白人、黑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他是所有的人，神的义要临到所有信他的人。那为什么神的义要临到这些人呢？因为第23节跟我们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说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但是现在朋友，我邀请你把你对这个罪的认识先摆到旁边，因为这个罪的认识可能跟圣经上的罪的这个字跟你所认识的罪不一样。如果你翻到英文这个罪的意思是 sin， 不是 crime。 sin 是神的标准， crime 是社会的标准。比如说有个小偷，他偷了东西，然后他被警察逮到了，对不对？警察会不会跟他讲说You have committed a sin， 不会嘛，对不对？警察会说 You have committed a crime， Burglary is a crime， 对不对？因为 crime 是社会的标准。但是问题呢，当我们翻到中文的时候都是罪。所以当你听到罪，人人都犯了罪，你心里就想说，哎，我那又没有做什么伤天，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做什么那些坏事，我没有偷东西，为什么我有罪呢？因为圣经在讲的是 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所以罪的意思是什么？圣经里面那个罪的意思是什么？按错了。罪的意思就是没有达到标准。耶稣他特别选那个字，罪的意思就是没有达到标准。而且这个字呢，在耶稣那个时代是特别的用在比赛当中。就是比如说你在比赛，那时候耶稣那时候有很多像我们现在奥林匹克比赛一样，你如果在奥林匹克比赛当中，你一定要射到那个东西，然后你把这个丢出去，你没有射到，你就没有达到标准，那一个就是罪，就是没有达到标准的意思。所以呢，我现在来示范一下，比如说 我这里有一些，有几个标。标准是这中间这个红点。好，那我来示范一下，看我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哎呀，再一次，不好意思。哎，再一次，这个可以cut掉，是吗？啊，OK， 然后再一个。哎，好，没有关系。我在这里投了两标，对不对？我都没有达到中间，都没有射到中间。这个就是你犯罪了，对不对？一个比较近，然后一个很离谱，很远。但是呢，我都没有射到这个中间，我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有点像是现在不是打篮球吗？那个 Final Four 对不对？那打篮球，你如果把那个球一投射出去，然后你连那个篮筐都没有打到，从旁边掉下去，那叫做什么？那叫 air ball， 叫空球，零分。那如果另外一个人投那个球呢？他投到那里，打到那个篮筐，在里面转了三圈，结果喂滚出去了，那是几分？那也是零分嘛，所以就是这个意思。OK，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就是零分。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很矛盾，我们会说：你看，我这么好，这个人神啊，他应该处罚他嘛，他偷东西啊，对不对？他做坏事啊，我呢，我很努力，我很守规矩啊。我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我很近啊，你不应该处罚我，你应该处罚那个。但是问题是什么？这个才是标准，不管你是不是射到这中间。你如果没有射到这中间，你就是没有达到标准，不管你多接近，对不对？神的标准是没有人可以达到的，因为神他是完美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没有任何的缺陷的，他也要我们每一个人跟他一样，是完美，是没有任何的缺陷。但是我们人呢，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神的标准是你连你心里面思考的东西都算。如果你今天有贪任何人的东西，那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了。所以在这里跟我们讲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在罗马书6:23，他说，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每个人都犯罪了，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死的嘛，但是这个死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死是不一样的。这个死是讲到说，我们以后不能跟神在一起。因为我们有罪，神是圣洁的，没有缺陷的，我们有罪，所以我们以后不能跟神在一起。当我们不能跟赐生命的神在一起，那个地方会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生命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死。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怎么办？如果每个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要跟神永远的分开。那神他爱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是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在第24-25这里说，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这里说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让你可以白白的称义。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白白的称义。那耶稣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可以白白的称义呢？我在这里再示范另外一个，我没有要用丢的。比如说这是耶稣，他为什么一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来这个世界上就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他要达到神的标准。耶稣他没有罪，他可以站在他的敌人面前说，你们有谁可以指出我哪里犯罪了？你知道我连站在朋友面前都不敢问这个话，你觉得我哪里犯罪了，对不对？耶稣他可以站在他的敌人面前说，你们谁可以指出我有犯罪？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达到了神的标准，因为他是道成的肉身，他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他设到了这个标准，他设到了正中心。然后什么是赎罪祭？这个是很重要，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的消息。耶稣来这世上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达到神的标准，第二个耶稣说，朋友，我的剑给你，你的剑给我，好不好？我的剑达到了标准给你，你在神的面前就是义人了。你的剑你没有达到标准给我，我为你付那个没有达到标准的代价。这个就是赎罪祭，懂吗？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他要达到标准，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跟我交换？你跟我交换，这根剑就是你的，你要不要？你如果要的话，你可以得到胜过死亡的生命。你如果要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那要怎么要呢？罗马书第十章九节，这里很简单，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你就可以胜过死亡，你在生命中就可以有人生命中的意义。你要不要？朋友们，你要不要？神说神的意义要降临，毫无区别的给所有信的人，但是那不表示说你就可以得救了，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假设你家附近有一个 Best Buy， 然后那个 Best Buy 呢，他说我今天要发免费的手电筒哦，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就有免费的手电筒了吗？你没有，对不对？你要怎么样得到免费的手电筒？你要开车到 Best Buy， 你要走进去那个店里面跟那个员工拿，可不可以给我免费的手电筒？当他给你免费的手电筒，你拿到手上的时候，你才有免费的手电筒。同样的，神说我要白白给你神的义，让你以后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要不要？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耶稣胜过了死亡，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义。你要不要？你要自己愿意得到，你要自己愿意去取，你才可以得到这个祝福。朋友们，新的生命你要吗？而且你知道吗，这很多的观念在这里面，但是我相信耶稣不是只是这个观念、我相信耶稣是因为耶稣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经历了神的爱，耶稣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像他改变之前你们刚才听到那些弟兄姊妹的生命一样。你要不要这个生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大家一起低头，闭上眼睛。朋友们，如果你觉得神在跟你讲话，如果你觉得神在触摸你的心，然后你想要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你想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胜过死亡的这个生命，你就把一只手举起来，你就可以放下。你要的话就把一只手举起来，就可以放下。朋友们，你今天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现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新的生命的道路。你要不要？要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要的话就把一只手举起来，你就可以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在我们当中有人今天就得到新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喜的。现在我们天上天使，许多的天使就在庆祝这一些人得到新的生命。现在邀请你来跟我一起祷告，我要为你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更认识神你来到这世界上的意义。神，谢谢你的救恩，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白白的得到神你的意，让我们可以以后永远的跟你在一起。神，我要特别的为刚才那些举手的弟兄姊妹祷告。神啊，在这个时刻，神，我们看到有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得救，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口里承认你是他们的主，心里相信神你胜过了死亡，他们同样的也会胜过死亡。神，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也都在庆祝这个时刻。神，就求你保守他们现在新的生命开始这个道路，求你带领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可以更一步一步的认识你，让他们可以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神你的恩典，你的丰盛，让他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发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神，我们谢谢你，真的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时刻，谢谢你。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 Amen。 好，再来邀请华语诗班来为我们献诗。